感谢主，我非常的感恩，每一年母亲节都有这个 privilege 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哈利路亚，母亲节快乐。对，祝福我们的妈妈们、妈妈姐妹们天天都做个快乐、有智慧、有能力的妇人。我呢是1981年到美国来的，那个时代呢，中国人的小孩子下了课学学钢琴、小提琴，周末早上上中文学校，下午打 T-ball、baseball， 那主日上教堂，也很忙，也够忙的哈。可是我的先生大气，他每次都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小的时候，天天是打弹珠、爬树、抓鸟，自己画漫画，玩得不亦乐乎。他说那个才叫做童年。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小孩，哇，更是辛苦了哈。现在的小孩，钢琴、小提琴，最精彩的是他们还要怎么样？小小的年纪还要学高尔夫球、打网球哈，他们还要学围棋，各种棋类哈，而且什么要溜冰、要跳舞、画画，中文学校也要上的哈，样样一个都不可以少。而且父母亲大部分都在上班，所以下了班，你下了课怎么样 ？After school program 没得回家的哈。那到了周末更忙，周六周日更忙，一下子这个小朋友 birthday party， 一下那个小朋友 birthday party。你如果想要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一下，你非得乖乖的把你的手机掏出来让他们玩。不然他们是不 一分钟都不会安静的。但是弟兄姐妹，孩子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他们暂时的管家。神把照管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做母亲，如何教养小孩。神家中的孩子养出来实在是一个很神圣、很不容易的挑战，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有做母亲的责任，我们也有做女儿的享福分。主啊，今天当我们在同心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来纪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谢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教导我们做儿女、教养儿女的法则。主啊，今天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听我们祷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好能够真实的来经历见到你。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常常喜欢讲说，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要不是有成功的妻子，就是有伟大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就专心的来谈母亲好了哈。我们知道很多历史上的这些伟人，他们的母亲其实都是一辈子默默的在为他们的孩子付出，使他们的儿女能够活出不平凡的人生。但是甚至有很多的母亲，他一生都没有人注意到他，甚至他也从来没有在母亲节那天被人家说 Happy Mother's Day。 所以但是母亲在整个世世代代里面所造成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谈一下圣经里面的几个母亲。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他生长在一个，他一出生他就面临遭杀的一个危难。那他的母亲在摩西一生下来之后，他的母亲看到摩西的时候，他觉得当然是自己的孩子，那又觉得说他是一个这么俊美的孩子，所以母亲呢就把他就勇敢的去违背法老的命令，把这个孩子偷偷的在家里面藏了3个月。后来藏不住了， 所以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子，在里面抹了 石油跟石膏，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就把这个盒子呢就放到尼罗河里面去，就随着尼罗河，然后就飘到这个法老的宫殿，飘到这个芦笛草 的边上面去。那有趣的是，当摩西的母亲把这个盒子放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小姐姐美丽安她就跟着后面跑，然后当这个盒子飘到宫里面去的时候，她就躲在旁边看，看到法老的宫女出来把这个盒子捡进去的时候，看到法老的女儿把这个孩子拿出来一看的时候，这个法老的女儿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又可怜又可爱的孩子。那他在那边看的时候，这个小美丽安马上就走出来了，你需不需要奶妈啊？哦，好厉害的孩子，哦，所以呢当这个法老的女儿，她这个是神的作为，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因为法老的女儿她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家的孩子，但是她接受，而且她怎么样，她付钱给摩西的母亲来喂养摩西。所以摩西从小就在他母亲的爱的熏陶之下，他就慢慢的长大。而且你知道他长大之后，摩西长大之后，他就不肯，他自己就不肯做法老的女儿，而且他摆着宫廷里面的荣华富贵他不过，他宁可跟神的百姓来同受苦难，而且他不愿意享那最终之乐。最终摩西带领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奴隶他们400年的埃及。之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过红海，吃玛拿，定十诫等等等等，摩西成为他们的领袖直到今日。哈利路亚，那是神的作为，那真的是神的作为。所以摩西的母亲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在整个出埃及的计划里面，要有摩西，要有亚伦，要有美丽安。那摩西的母亲为神养育出影响世代的儿女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看在之后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先知耶利米撒母耳。撒母耳他出生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的宗教和道德都最败坏的时候，他的母亲哈拿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很恳切地向神祷告，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当哈拿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一断奶之后，他就遵守诺言，他就把这个小小的撒母耳送到耶和华的殿中去。那哈拿呢，将自己的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能够在那里敬拜神。亲爱弟兄姐妹，哈拿的撒母耳的父母亲不是养不起撒母耳，他不是养不起，他的父母亲都蛮能力蛮好的，但是他们哈拿把孩子献给神，一方面是因为他感谢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把这个孩子送赐给带到神的家中。那一方面他也知道在神服侍神跟在神家中长大是何等的尊贵和神圣。那哈拿献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后来神又给他3个儿子跟2个女儿。所以你想想看，他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儿子哦，他就毫无不舍的把他送到殿里面去了。我这样讲好像不对，怎么可能会舍不得，怎么可能会不舍得，怎么可能会。其实 我认为哈拿是舍不得的，但是他敬畏神，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姐妹，而且他用祷告和信心的生活成就了哈撒母耳领袖的生涯。感谢赞美主，若不是他在撒母耳小小的时候就把撒母耳送进圣殿，那怎么能够养成撒母耳能够听神声音 的一个本事呢？你看后来他立扫罗王，废扫罗王，为大卫王朝开路， 完全是因为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在诗篇99篇第六节说，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所以以色列后代的以色列人呢，为了纪念撒母耳的时候，他们说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先知，祷告的先知。所以可见撒母耳的一生是受他母亲哈拿的影响的。那最主要的侍奉，撒母耳最主要的侍奉就是祷告，感谢赞美主。那很有趣的是，耶利米在耶利米先大先知在耶利米书15章第1节的时候，他说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为百姓代求。哦，所以看起来，大先知撒母耳耶利米的心中，他把摩西跟撒母耳是放在同一个地位上面的哈。所以摩西和撒母耳他们都是神家中的孩子，感谢赞美主。那第三个我要讲到的一个人物呢，是在旧约时代的一个母亲，她的名字根本从来没有出现在圣经过面里面，而且但是呢，她教养出来的儿子呢，却是一个能够影响这个世代的人。好，当我们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选民回归史开始讲。好，当波斯王亚达薛斯的年间，以色列人已经过了70年流亡的生活，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70年了。在这段不算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对这段这么不算短的时间里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段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光。那圣经里面记载呢，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那尼西米呢，照算起来他应该是出生在贝鲁之地的，所以照他的年纪来看，他根本就不可能对他的故乡耶路撒冷的有任何童年的回忆，而且更别谈说他对自己的祖国有什么情感，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是在外邦，在贝鲁之地的。但是呢，当他一听到有人从他的故乡来的时候，讲到他故乡的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心就揪起来了，他非常的忧伤。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说，这一个人，这个从小在外邦生长的人，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故乡，他为什么能够对他的故乡有这么深的负担？我们这是无法想象的哈。所以当他一开始想到说，那我能够为我的故乡，为我自己的同胞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他对上帝的敬畏和依靠的态度。好，我们看耶利米在圣经记载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惊讶的是，尼西米他怎么能够对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如此的清楚跟认同。他是一个在外邦长大的人，但是他对他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却是如此的，他以他做犹太人为骄傲哈。所以对于故乡耶路撒冷，他能够有很深的情感，而且更令人欣赏赞美的是，我们要去看看是谁呀？是谁在教他认识天父上帝的？是谁让他培养他能够如此的敬畏和完全交托的信心？圣经记载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离开故乡，经过了70年的时候，那70年里面，他们是经过3个帝国的统治，所以这三个帝国的人呢，他们对以色列的一些精英的分子呢，他们都抱着一个态度，就是要同化，用同化政策，要把他们这些犹太人来同化掉，一心是要改变以色列的民主性。然后来确保他们的统治的地位。所以尼西米呢，在异乡出生，他在外族统治的文化的环境熏陶之下长大的。他长大之后，他成了波斯帝国，他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他身居要职，他有很好的职位，而且他不但地位很崇高，而且他在那边算是高薪的人。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非但没有被波斯人同化，而且他清清楚楚地保持 他犹太人的民族的身份，他对自己的故乡和同胞有很深的使命感。所以当他面对一些困难和处境的时候呢，或碰到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他都用祷告来做预备他自己。像这样的品格和对上帝的信心与忠诚是从哪里来的？一个生长在异教文化环境之下，他如何能够维持他信仰的纯正？他持守真理，敬虔度日，凡事交托仰望上帝，并将一切所做的都归荣耀给上帝，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圣经没有提到尼西米的母亲，但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们甚至没有任何有关他这个母亲的任何资料。然而我们从尼西米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母亲，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母亲的母亲。好，在教养尼西米的一生是功不可没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里面，他跟提摩太讲说，我只要一想到你有这个无伪的信心的时候，就是我就看到是你的外祖母罗伊跟你的母亲 Eunice 的心里面，就是从你的外婆跟你的妈妈，就我就可以看到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好，你这些信心，你这些品德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也深信，保罗说，我也深信在你的心里面是有你爸爸、你妈妈跟外婆的这个教导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主的提摩太和回归子的尼西米，他们在信仰上的传承上领受了很大的属灵产业。母亲在儿女的生命中不只是一个传承者，他更是属灵生命的培育者。我们在今天人类的历史当中，母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母亲不只是在养孩子，他其实在教养儿女上面，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刚才我们从旧约的三位母亲，我们看到他们的坚持，看到他们没有条件的付出，我们所对整个民族的命运带来的发展产生的关键性的影响，他们后代的子孙就都是神家中的孩子，而且是一生都蒙福的。这让我想起来我们信望爱早年的时候，当我们还在 Chapel Hill 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家从台湾短期来美国居住的一家人，谭妈妈和谭景，他们跟我们相处的非常的好，因为谭妈妈很敬重传道人，所以她每次都对我跟大器很多的安慰、鼓励、劝勉和造就。那谭妈妈呢，是她都已经差不多快90岁的人了，所以她很喜欢打扮得很帅气，她每次穿一个 T 恤，还要绑一个那种印第安那种童子军的那个领结在她的身上，很帅气，而且永远都是一副神采洋溢的样子。那我们搬到分区来之前，好像他们好像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谭妈妈、谭波波还有谭景，他们三个人加起来差不多有240岁。但是他们三个人从台北到上海，从上海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到温哥华，从温哥华回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到上海，从上海再回到台北，2个月，他们这样转了一整圈。那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们家在台北，台湾的房子，他们在台湾的家呢，是住在那个台湾的最北角。你们如果看过台湾地图的话，就是台湾那个最北角那个尖尖的地方，那个地在海边，那叫白沙湾，他们家那个地方叫白沙湾。那他们家四周围都种了那个又肥又大的芦荟，然后他们家一大片的菜园养着马 还有什么当然还有一堆狗啊，他们家最会养狗，一大堆那个流浪狗都到他们家去的哈。那而且他们家还有马，对，然后他们家你要到他们家去，你从你要下去，你要上来那个楼梯哦，一大堆哦，小圆就去过知道的哈，楼梯下去上来，所以可见谭伯伯跟谭妈妈的身体这么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锻炼，但是我告诉你，人老了就是会有很多毛病。但是有趣的是，每一次他们谭家的两位老人只要一进到医院再出来，嘿，他们就更勇健。我们台湾话讲勇健啊，他们只要一进医院出来，他们就更勇健，很有意思的。但是呢，差不多今年一月三号，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谭妈妈就开始意识模糊，她就在床上睡了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是医生，一直到今天，医生都没有办法断定说谭妈妈为什么会睡那么久，也不是中风，不晓得为什么，那也找不出她，根本就找不出她生病的原因。那今年我回去台湾三月份要回来之前呢，我就去看了谭妈妈。我去看谭妈妈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坐在轮椅上，但是她的鼻子都插着那个鼻管，然后那个就是一副生病的样子。那但是最新的消息，这礼拜最新的消息，在这个两个月，我回来两个月里面，谭妈妈的鼻管已经拿掉了，谭妈妈可以自己上厕所，谭妈妈可以自己吃饭。你不要觉得这是没什么，我告诉你哦，90岁的老人，他今年已经92了，90岁是两年前的事情，92岁，谭伯伯已经98岁了。他在床上睡两个月，他其实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功能了，他吞东西的功能也没有了，吃东西的功能也没有了，但是他坚持，他要自己去上厕所，他要自己去坐在马桶上面，他要自己吃东西，他坚持他一定要自己吃东西。亲爱弟兄姐妹，你觉得像这样一个老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求生的毅力？你知道我在看谭妈妈的时候，我也看到她的儿女对自己的母亲那个不弃不舍的爱心跟耐心，你知道吗？我灌你食物一下就灌好了，我在那边一口一口的喂你，很花时间的，而且谭妈妈都不要外劳的，以前她还能动的时候，来一个外劳赶一个外劳，现在她是赶不动了，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谭黄跟谭景他们两个人在服侍他们的父母亲。我请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谭家的孩子对父母有这样的爱心跟耐心吗？你能够了解吗？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他们全家人都是敬畏上帝，尤其是谭妈妈，尤其是谭妈妈。谭妈妈差不多70多年前，他们从中国到台湾，你知道我们从中国到台湾来的是，我们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来的。那他们来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艰苦，但谭妈妈总是信心勃勃的创业，她创业哦，她不是只有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她创业，而且她依靠神，她遵守神的诫命，她遵守神的诫命，她带领孩子信主上教会，从不间断。她醒过来以后一个多月，她就说她要去上教堂。你到 Facebook 上面去看，他已经到教会去了，呵呵，感谢赞美主。他以身作则，给他的孩子儿女们做美好的蒙福的榜样。箴言书，刚才邓敏给我们读过的箴言书22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家的孩子，你要教导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你要教导他当走的路，使他到老都不偏离，感谢主。那母亲应该给孩子的真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家，也不只是给他们安全跟食物，也不是一昧的栽培他们， 而是要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家的孩子，我们是神家中的孩子。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神家中的孩子，要能够清楚的认识我们在信仰上要有真实的敬虔，而且我们对上帝要有敬虔的心。我们要能够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要为上让上帝来使用我们，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姐妹们，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要做忠心的管家。孩子们一转眼就长大了，一转眼就长大了，你要把握时间，你要把握机会来教养他们，你要爱他们，享受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家中长大。高处不胜寒，低处更需要主，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这个宝贝，得着这份至宝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所做的功没有人会纪念我们，没有人会看见，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只要我们在真理上坚持，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代都必要因我们而蒙福。感谢赞美主。随着这个世代不断的在改变，大人跟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全都不一样了，吃的也不一样，用的玩的都不一样了，整个价值观念都在改变。就像今天的社会环境也让我们非常的迷惑，让我们觉得什么是成功的定义。哦，以为让孩子得到最好的保护，受最好的教育，毕业以后得高薪高职，读名校，就是让人人都非常的羡慕你，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吗？然而什么才是神眼中的成功呢？什么才能够教育出合神心意的孩子来呢？美国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父母不可以因着血气乱打小孩，虐待小孩，但是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去管教你的儿女。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和很多属灵的长辈讨论过，到底可不可以打小孩？我想，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打小孩？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英文呢 ？spoil 就是宠小孩，叫 spoil， 宠小孩叫 spoil， 还有一个字是什么？烂掉了 ，spoil 就是烂掉了，啊。你把你的小孩宠烂掉了。我们打小孩，我们要让他知道你为什么挨打，让他有悔改的心。我念几段经文给你们听，在箴言书13:24里面，他说：“你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你恨他，恨恶他；疼爱儿子的，你要随时管教。”这个儿子就是孩子的意思，不是说只打儿子不打女儿的，都要管教的。箴言书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你不用管教的杖，可以远离赶除。你要用管教的杖才能够远离赶除。这孩子有时候他不懂的，你有时候你要轻轻的，一岁打一下，两岁打两下，打在哪里？屁股上，你不要去打他的脸啊，打屁股，一岁打一下他，而且你不要这样子干嘛？揉面啊，他要能够听得到的，我不是在教你们怎么虐待小孩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打了虐待孩子，
打了虐待孩子，但是
要逮进去了，
没有这种事情的。有一个警察 Bellevue 的警察，他有人打电话叫他到他家去，他小孩说 My parents hit me， 那警察看一看呢，他跟那小孩讲说你当受管教，警察就走了，所以我刚才讲过了，你不要在你的怒气之下去打小孩嘛。 我念的经文给你，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好，弟兄姊妹，还有最后一句哦，你听哦，哈，箴言书23:13-1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啊。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呢。哦，在儿女的身上，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花时间，你陪他们，你讲道理，你奖赏他们，尊荣他们，以身作则，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受教的心。你管好你的孩子，他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记住这句话，我小时候我打我的小孩啊，我的女儿就来，妈咪抱紧紧。哦，我的儿子比较调皮，我要打他，他就满街跑，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就一直跑。哦，有一次他学校老师问他说，如果老师问你，你妈妈打不打你？他说 ，Not your business， 不干你的事。我妈妈打不打我不干你的事，我妈妈打我是为我好的。所以小朋友姐妹们，你打你的小孩，是不是为他好？他心里面很明白的。感谢赞美主。我自己是在美国信主，信了主之后，神才开启了我属天的智慧。有一句话叫做 teachable， 就是受教，受教。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到美国来以后我们才信主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神教养儿女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养育管教孩子呢，都是我们爸爸妈妈怎么养我们，怎么管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养我们的孩子，管我们的孩子。好，所以要不然呢，我们就是瞎摸，凭着自己高兴怎么样带就怎么带。好，这都是不完全的，而且都是有盲点的，有错误的。圣经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但是这是神的律，你种什么你收什么，这是神的律。但神很感恩的是，神的律法之外还有恩典，所以在我们做错的部分，神会怜悯我们的，神会保守我们的儿女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神的家中长大，神会看顾他们的。而且我鼓励大家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几年我所学的都是新的事情，我很感恩，我很感恩我有学习的能力。孩子小的时候都要听我们的，可是你看着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叛，到了大学几年就更不在你想象当中了。他只要一进了大学，你连管都摸都抓都抓不到他了。所以交朋友成家之后又是一个新的境界。那儿女在这种不同的环境国家里面长大，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压力，小朋友的压力，文化的压冲击，再大一点他们有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那如果我们真是靠神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建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肯靠神的力量和智慧，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家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才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所以我鼓励你们，让你们的孩子从小做神家中的孩子。其实今天我的题目不是做一个为儿女祷告守望的母亲，我的题目是神家的孩子，神家的孩子。哦，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家的孩子，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一定要把你的孩子让他们在神的家中来长大。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一个日夜在为你祷告的母亲，我鼓励你成为一个为你儿女守望的母亲。我每天在家庭小组的群中 我放了每日为儿女祷告的经文，愿你们从小就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来，成为神家中的孩子。谭妈妈她一生敬畏神，她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神就让她的儿女尊荣她。她的儿女在谭妈妈生病的这一段时间124天，这今天大概已经到126天了，这段时间的过程中，从生病到恢复，通通都把它贴在脸书上面。他的儿子女儿把谭妈妈生病的过程贴在脸书上面，从最危难的日子到前天谭妈妈到美容院去做了剪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头发，都在脸书上面，感谢赞美主、哦、但是其实神也要借着谭家让我们看到，当神家的孩子就知道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你要认识神的大能，你要神的恩典，你要归荣耀给他。亲爱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祝我们大家都有天天做一个快乐有智慧有影响的妇人。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哦，主啊，是何等的尊荣，我们你给我们做母亲的职分，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享受那一代接一代的成长。主啊，今天我们兴旺灵粮堂神家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求你看顾我们的孩子，一生一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永不离开。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我们神家的孩子，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